约伯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拉罕弟兄1955年2月23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Job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223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很高兴今晚能够再次来到这里，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。那刚才我正进来时遇见了我的一个朋友，那是你们的一个朋友，在许多人认识的。那问他今晚是否愿意替我讲道，那他不愿意，所以这位是就是保罗盖恩弟兄。那保罗盖恩弟兄你能出来一下吗？那保罗盖恩弟兄在这里有一些传道的朋友们。那我们总是很高兴有来访的弟兄跟我们一起在施工场上，那我们也许可以就我们现在这极大的收获，那彼此的交谈一下，那就是为主来收获人的灵魂。据我所知，那我们昨晚举行了那一场奇妙的聚会，那很少像那样发生，但是人们有时候我们分发祷告卡带人们过来，那么只是我只是上来说，那带这么多的人上来，那么可能我们带不了太多的人上来，但有时在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可以做更多像那样的事情，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那他们说，我相信他们告诉我一个捆在那担架上的女士得了医治，那有拄着拐杖的一个瘫痪的妇人坐在轮椅上的，那我们的主是神不是吗？那他太奇妙了，何等的美好。那今晚当我们在主的根基上来就近的时，那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在翻开的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向这本书的作者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，今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那是在你邀请的前提下，因为你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，那正是我们今晚来的目的。主啊，愿你此刻与我们相会，那我说继续这个已经开始的大的聚会，你过来这里听见这些孩子们哭喊拍手欢喜，因为他们有了永生，永生那是不可能灭亡的，有这个在末日能复活的应许。父啊，在这样的日子，那世界政权所有等等的盼望都在消失时，这是我们感到何等的快乐。世界继续秩序那正在退去，文明的尖塔正在向后倾倒，但神的国正在全力的前进，辉明加亮，旗帜在挥舞，晨星引领着道路，从得胜去到得胜，直到的最后的战役，到时武器要被堆在一起，最后的祷告也做了出来，圣经将被合上，战争的硝烟将落下，太阳下山，然后耶稣就要来了，我们要见到他，那位可爱的主啊。今晚我们为每个在台上的传道人来祷告，就是我的弟兄们，特别是为该隐弟兄祷告，他需要你，想你的大能在他身上，我们祈求你奇妙的方式来祝福他，祝福各地所有的神职员，就是以主耶稣的名命名的人，祝福普通的信徒，还有来到我们门口的陌生人，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。父啊，现在叫我们打开这道可以吗？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真是很喜爱神的话。那今天下午那我开始来读，那昨晚那我有点累了，那昨晚圣灵的恩膏那没有很快的离开我，那今天那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享受了一场大的筵席，那我希望有一天若神愿意，那我能走遍全国只是传讲福音，那只是复兴，不是那就是从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，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 我喜欢看到一场真实老实彻底的复兴，让很多的魂能够出生在神的国里。那当这个愚智等等混在一起时，那要调转一下，那有点困难。那几个晚上，那待在这种的方式中，只有几个晚上你就精疲力尽。因此，这样的方式也许一个月来一次，那么你们就会有一场复兴。在约伯记，那今晚我们想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约伯记第19章25到27节。那么希望来读一部分神的话语。那只是为了有一个基本的思想。那在我们这么做之前，那我相信这是一颗心放在这的手帕，要接受祷告的，那免得我忘记了。现在那请跟我一起，我们来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连麻雀死去你都会知道，你伟大的灵对一切都如此的敏感，我没有你的允许，甚至连一只小小的无关紧要的鸟也不会落在街上。父知道他的一切，那你岂不更知道我们你的儿女被你儿子的宝血所救赎，借着恩典蒙了拣选，我们正在你面前谦卑的低头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为我们的亲人祈求怜悯。在这里有棕色的小裤子，有手帕，有婴儿的小围嘴，主啊，他们有需要，求你怜悯他们。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人，这些只是记号，主啊，我们意识到医治的代价已经在哥哥他付清了。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在哥哥他得了医治。那这些只是信心小的记号，表明我们爱你，相信你，此刻为彼此代祷，正如你说的互相认错，彼此代祷，叫我们能得医治。佛，把这些手帕还有这些小东西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，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这些小的记号，借着这些我们做成了很多的事。我每周大约从办公室里边寄出1000封信或者更多，那许许多多的事是通过把手帕放在他们身上而成就的，主以奇妙的方式祝福了。还有许多我们主所做成之事的见证，那就是借着只是把手帕放在病人身上这微弱的努力而出来的。那么知道这些手帕并没有能力，那只是一小块布，那就跟你们所穿的那种的布是一样的，但他在做一件的事儿，是跟从圣经。前段时间在路易斯安那州，在讲台上的摩尔弟兄跟我们要下去到一个小的城市，那这个小的教会正在举行聚会，那他亲爱的女儿妻子还有所有的人都跟着去了。那我在那许多年前在加利福尼亚，一些人送给我一个手提箱，那我刚买了一套新西装，那把它放在这手提箱里边，那我穿着一套旧的，那把箱子放在车顶上，快速驶过路易斯安那。那到我们到那里时，突然发现那个行李箱不在上面，都不见了。我甚至连口袋里的手帕都没有了。那所以他很灰心。我说主必看顾这事。那除了工作服务的，我家里衣橱里边所有的衣服都在里边呢。那位先说，不然得这样的，我出去给你买套新西装。我说不用，没关系的。他说不然得觉得没有机会找回他的。他说那是在沿路上丢的。他说呢，沿途住着很多的黑人。他说首先，那如果有人走在路上，那发现了那个手提箱，我说我的圣经在里面，那里边有我的名字。他说但如果他发现了那个手提箱，布兰弟兄，那他要做的，他会卖掉那套西装，类似这样的事。我说那么也许他比我更需要他，因为主把他们给了我。我说因此那个人可能更需要他们，那主就把他们给了那个人。 我说他如果他发现了我的圣经，那只要他认识我，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把他带回来。我说布兰迪兄，如果罪人找到了，那他就会卖掉这些衣服。他说如果有基督徒找到了，他们就会把他的西装还剪碎作为祷告布彼此赠送。他说你没机会了。于是我说那么我们就只是信靠主吧。两天过去了，那布兰迪兄在那，他说那请也算我一份，那我真的是想要给你买一些新的西装。我说不用的，就会用某种的方式把他们带回来的。那于是两三天过去了，大家说你瞧，他说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个警察，警察说那没问题，那我上路去来找妈妈，在我的聚会里边得了一阵，他说没问题的，一位州警察，那么告诉了我们手里枪丢了，那在沼泽的某处，那也许有200英里300英里的路程。那接着第二天那么过去，那杰克弟兄很坚持说我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得买套西装。他说伙计离家1000英里远，家里边没有衣服，这里没有。我说天里的手帕干净的衬衫都没有怎么办。我说那主会看顾的。那于是我们去了布朗弟兄家，那布朗弟兄那他要去那逼主去买套衣服。那就在布朗弟兄出来的时候，那电话响，那是个黑人老弟兄打过来说，他说布朗弟兄在那吗？他说我就找到他的手里枪，我在来的路上了。信靠主，阿们。那不管是什么万事的互相效力是为了益处，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是不会输掉的，那也不能输，只要相信他，不管路上发生什么，只要让你的帆与他的灵一致，他会引导你进入港湾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那在约伯记，那如果你拿着圣经那么喜欢做记号的人，那只是一会儿我不知道圣灵今晚要做什么。那耶夫一夜我们不明白的形式的方式，还有奥秘的方式的形式来成就他的启示。那在第25节我们这么来读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，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。愿神在这道上加添祝福。那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，据说是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就写了出来的。那这圣经中最古老的书讲到的是救赎，然而救赎那比这个要早得多。救赎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件事。那你知道救赎是在没有在世界没有形成之前，救赎的计划就已经定好了。那想想看，神预先看见了，在他造世界之前就预备了一条救赎的路。因为圣经明明的说，基督是那预定的，是被预定的，是神的羔羊，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。没错，在世界被造之前，神就有了一个救赎的计划。那撒旦那你知道这古老的那争论是，神为什么不能够越过这一切，那不让这些的事情发生。那神让撒旦跟他几乎成了同等的，撒旦那取了神的东西，把他们歪曲成为邪恶的想法，开始把事情歪曲成恶的而不是良善的。而当神那当第一件事儿发生之后，那他立刻就从他伟大的爱的柜子里取出了一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这么快。那不需要坐下来三思而后行的事情会怎么样，他是无限的神，他知道事情会是怎么样的。他伟大的心里边已经有了这个，那他要如何来让这一切的成就。那如果他预先知道教会，预先知道基督，预先知道这个计划，那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那世界正在运转。那当你向自己死了，死在基督里又活了，那当你向自己死了在基督里活了，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为让爱他的人得之益处，那你怎么可能输呢？那你不会是呢，没有输的可能。那巴罗教会真的能够弄明白这件事，那只要你能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那么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像影子一样消失了。 那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人，那一定都有自己的影子的试探的惧怕等等，但不要被这一切的东西搞得焦虑。那这一点至攒至轻的苦楚，那与神的荣耀在末日被启示出来相比，那当基督来的时候，当我们改变向他的形象的时候，那又算得什么呢？那正在使这一切都互相效力。那你知道，也许你生病了，或者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，可能是神不得不那么做的，那只是为了让你离他更近一点。那你知道，有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，那是否是一个传教士在巴勒斯坦告诉我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说他看见一个牧羊人跟着羊群走来，他说那只羊，那他必须得背着他，那他的腿上有个夹板。那他说，先生，这绵羊是跌倒了伤了他的腿吗？他说不是的。他说他的腿怎么了？他说把他打断了。就是你把他打断了。他说你一定是个非常残忍的牧羊人才能那么做。他说不，说瞧这只羊一直不留意我，那他一直走没了，我知道有一天他会被杀死的，所以我只能打断他的腿，那这样就会让他靠近我，那我给他一点特殊的待遇，那亲手来喂养他，那会使得更爱我的。所以许神有时候必须让一些的小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他可以让他离他更近一点，爱你更多一点，给你点特别的对待，那一个医治。因此你会说，是的主，我相信你是，只要就是这样，看到神怎么这么做了吗？这太奇妙了不是吗？我们只要相信的救赎，神有一条救赎的路。那如果一个人不能，那救赎的意思是被领回来，那就像老话说的，那你下去，那每次看到一个那当铺，那有三个球挂在外面，你知道，那在前面，那我希望这里没有典当行的人，那即使有的话，我对你没有意见，先生，那那是你谋生的方式，那我想这是合法的，那你们跟任何人一样有权利这么做。但是那当铺老板总是让我想起，那你知道，那魔鬼把我们放在了当铺里，但基督救赎了我们。他降生就是我们脱离了魔鬼的当铺，叫魔鬼把我们放在了当铺里，但基督来付清了代价，我们自由了。那你知道，问题是那人们没有意识到，那人们认为你必须得做些事儿才能够得自由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知道这点。那你说，但巴兰德说，我有什么事儿要做的？我要不，你一件事儿也不需要做，你是靠恩典得救的，叫没有一件事是你做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。那计划已经制定了，赎价已经付清了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。那有一个农夫，那他的田里边有乌鸦，那他们要去南方，那乌鸦在他的田里边来吃玉米啊等等，他设了个陷阱，抓到了一只乌鸦，于是他用绳子绑住这只老乌鸦的脚，把它绑在那儿，说要把其余的吓跑。那其他的乌鸦飞过来说，来吧，这样的乌鸦，让我们快点往南方去吧。那风暴冬天要来了，这样的乌鸦想要爬起来，但是不能，它被绑住了。那于是有一天一个好心人经过，那这样可怜的老乌鸦在那都快饿死了，几乎都站不起来了。他说真为这只可怜的鸟感到难过，那他走过去剪开绳子松开了乌鸦，但你知道它被捆得太久了，于是他以为自己还是被困着的。那乌鸦没有过去，喊着家里乌鸦过来，让我们去南方吧，快点，北风要刮过来了。那老乌鸦回答说，我不能，因为我仍然被困着，叫他自由了却不知道。那今晚许多人也是这样的，那那些女士或坐在轮椅上的人，他们听到了好消息，今晚他们的轮椅不在这里了，但他们可能坐在底下的会众中，讲那他们自由了，他们一直都是自由的。耶稣在隔给他解开了他们，那血从的身体流出来时，这是每个人都脱离了疾病。那昨晚接受了基督的罪人，曾坐在那里被捆绑着，在罪的锁链之下，今晚却正在享受主耶稣的自由，因为他们听到了自由宣言，他们是自由的了。那他们告诉我，在奴隶制的时期，那在最后宣言宣布之前，那南方的奴隶们会爬上山，那他们将在日出时得到自由，那一些人可以比其他人爬得更高一些， 年纪大的走不动的年轻人爬到山顶上，因为他们只要一看见太阳，他们就自由了。所以那些去到最高点的人，只要太阳出现，他们就说我们自由了。他们呐喊着直到下一组下一组，向下边喊着说我们自由了，从山上往下传递着消息说我们自由了。凡看见了子的人都是自由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你们看到了神的儿子，按照神启示给你们的方式见到了他。那你所能知道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当神向你启示了他时，那里是所有经文的根基。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，那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，那是他建造在教会的地方。那过去的老前辈们也许没有意识到那会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他们凭着信心看到了完整的救赎的时间，那他们会看到人被绝对的那介绍了绝无错谬的救赎的证明，然后却转过身的离开，那是太可悲的部分了。那人被解救了却不想得自由。那亚当在伊甸园里，当你开始犯罪时，很快那他刚一犯罪，神立刻救了一条救赎他的路，神开了一条救赎的路。亚当回到与天父的交通中之前，神必须要杀一只无辜的羔羊或者说绵羊，那为了做围裙围着的，神铺上欢迎的地毯，让亚当走在救赎的地毯上，再次进到他的面前。神总是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也就是借着血，那从起初从时间的黎明起，在世界出现之前，神的思想就已经预先见到了。那在亚当夏娃，我们的第一个父母，在他们接到有关他们永恒归宿的话语之后，那开始走出了伊甸园。哦，那是阴云密布，最悬挂在他们的眉毛上，黑暗的云悬挂在他们周围，他们围着那血淋淋的羊皮走了出去。他们有一线的希望，即某一时刻有位救赎主要来。瞧，他们有一线希望，天上阴云密布，因为他们犯了罪，悔改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。那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，但是他们知道某处会有一个救赎，因为他说我要让蛇的种子和女人的种子彼此为仇。那许多人在引用诗篇23篇时，那是像这么说的事的，虽然我经过黑暗山谷的死亡阴影，那他并没有说黑暗山谷，他是说经过这死阴的幽谷。那如果是黑暗的就不会有影子了，需要一定的光才能够形成影子。所以死亡从起初之后就不再是完全的黑暗，它是一个影子，所以那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光。那当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，救赎的影子就在他们的前面。那在摩西的律法中，在献祭那仪式的祭物等等，那也预表了这完美祭物的到来，是神救赎的完美的计划。那当他们借着他们所杀的祭物的流血，那预先看见的那些事，那作为他们罪的中保或者说遮盖，那在那影子中他们预先见到了主耶稣的到来。那一直是这种的方式，那直到最后终于从高天上有光照射出来，那些坐在死亡阴影地区里边的人看见了一道大光，当神自己在地上彰显出来要除掉罪，他们就通过神看到了完全的救赎。直到日光从高天照耀下来，那在旧约里，那这个影子律法和预表下，那神那怎样把那些东西给了他们，那预告了神儿子的到来。那例如在摩西时代，神吩咐摩西取一只羊羔 那就是从母羊生的第一只的羊羔来喂养它。那第十天来再做到一直存到第十四天，要试验洁净，看看这羊羔有没有瑕疵。那你们知道旧约中救赎的律法，那无辜的如何必须为有罪的而死，那一直从伊甸园到十字架，无辜者为有罪的而死。那在旧约救赎的律法下，那比如说一只小驴子出生在农场里，那这只小驴子的两只耳朵都耷拉着，那对眼八字脚，尾巴笔直的竖着，哦，看起来何能丑陋的小动物。那如果小家伙能自己思想的话，他会说，哦，妈妈，那我想当屋主出来时，那只会把我的脑袋敲掉，那我一文不值，我永远做不到，因为你看我是看起来多丑陋的一个东西。那仍然是人们试图思考的方式，他们是不配的，那你确实不配，我们所有人都不配。但如果这位母亲在救赎的律法中受了很好的教导的，都会说，亲爱的，瞧，那祭司根本不会看你的，那这个家主必须要取只没有瑕疵的羊羔，那只羊羔必须被试验过，那只羊羔必须那被杀死，这样你才能活着。他会说，妈妈，那为什么这样？他会说，因为你是生在长子的名分之下，你是投生的。那今天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罪，我们是不配的，那本是该死了，我们根本不配活着，我们不配归向基督，我们不配求任何的东西的。神根本不看你配不配，他看这只羊羔。那如果你在基督里边找不到一点的错误，那你就自由了。瞧，他为你而死，那如果你有什么过错，那你就还没有得自由。但神并不检查你，他只检查这只羔羊。那你说，我根本不配从这轮椅上面走出来，是的，你不配。但神并不检查你，他检查基督了，只要他配，你就可以行走。没错，取决你对此的看法。那说，巴兰弟兄，那我是个很糟糕的女人，我过着违法的生活，我甚至打破了婚姻的誓言，我做了这个。巴兰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是个酒鬼，我做了这个。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神从来看的不是你，他看这只羔羊，他已经接受了这只羔羊，所以你自由了。神看不见你，他只看见这只羔羊代替你而死，那足以使一个人叫喊起来了，不是吗？肯定是的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就在道的那些的根基上了。你相信叫喊吗？刚才我听到你们叫喊了，那你知道我自己不是那很情绪化的人，那我相信，那当然有时候我有点兴奋，那你知道，那有点激动。但是你知道，让我想起了很多人批评那基督徒，那他们呼喊兴奋，我们应该快乐，我们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东西。那如果世上有什么人应该快乐的，那就应该是我们。让我想起个农民，那他不是个很好的农夫，那有很多大大的漂亮的农场，有拖拉机等等，但那人太懒了，不愿意工作，就是这样，他不愿意打干草。那让我想到一些大的教会，还有那些的神学家，他们不想向下去挖掘真正接受神的道。他们有很多大的教会，有很多的音乐很高雅，但那并不意味着全部。那因此，那他不愿意工作。他的邻居，那在旁边有一个小农场，没有什么干草垛来养牛啊等等，但他肯定是个勤劳的人，那他非常的努力，他种了大片的苜蓿草，那把它放在他的农场里边。那你知道，这人在宣教场中，那你知道到冬天了，那每一个农场里边都生了一只小牛犊。那第二年春天，那春天的风开始吹来时，他们把小牛犊放出去。那只小牛犊，他们把它领出那座大大的教堂，你知道，那太可怜瘦弱了，什么都承受不了，风都几乎把它给刮倒了。那走到外面，整个冬天小家伙没吃到什么，因此他吃了些杂草，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。那难怪他们都不能够相信神的医治，需要一些维他命。那首先你知道，那他们把另一个农场的小牛犊放了出来，地上的又胖又圆，他吃了好的苜蓿草，足够的维他命，他滚瓜溜圆。那风开始吹来，那天大风里叫声的降下来，哦，他把脚踢到空中跳了起来，他猛劲儿的跳，在畜栏里边跑着，尽力的跑着。 那头又瘦又干瘪的小牛犊从大的农场里边出来，把头伸进炸子的裂缝里边说，实在是狂热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没东西吃，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，那么营养不良，基督为罪人而死，为使你得着自由。薛的先生，他死是为了医治病人，这不是狂热。那圣灵临到你一次，你也会感到有点兴奋的。薛的先生，肯定的，先从神的道中得到一些丰富的维他命。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维他命就是神的道了。那摩西，那查验的这羔羊说，你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家来取这羊羔，那必须是先被查验过的。那听见你们心悔改信主的，我们为每晚这么多的人而感谢神。那瞧，首先会出现的是一个试验，你来到基督那里就会有事情发生了。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被试验，被鞭打，被管教。但如果你那事情发生其实是为了要试验你，那孩子般的训练就是这样。那你相信经文中对孩子的训练吗？圣经说要有个师父管教孩子等等，那教导的成人，那纠正他，使他走当行的路。那正是今晚的问题，传道人任由他们的会众，那你们需要一个对孩子的训练。没错，这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，这正是为什么这么有太多世界的东西，青少年犯罪，我们需要孩子般的训练。我认为这是很多父母的过失。那我的爸爸他确实相信对孩子的训练，门上挂这个树枝，那墙上挂着磨造的皮带，我们知道那什么意思。太糟糕了，我们远离了这种的东西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对孩子的训练，我们需要传道人愿意传讲着道，告诉我们有关道的真理，告诉我们必须的要重生，让我们在留学的基础上归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来为我们介绍神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。那也是个要素，就是这样，要从这里边得到维他命。那可能是在农场里边或在宣教的活动中，但让他吃饱才是主要的。那注意，但现在那他必须先被试验过，那晚上在长老们面前被杀。那你要注意，圣经说到救赎了羔羊，那它是单数的，那杀了这只羔羊。但是在别的情形下，每个家庭要杀一只的羔羊，那但都代表着同一只羔羊。那在属灵的意义上，那每个家庭，这父亲作为了自己家的祭司，那他们要为每家杀这只的羊羔，能让他们吃着肉。但是这都代表着同一只羔羊，意味着那在现实中有许多宣教的团体或许多的教会信徒的身体，那都代表着同一只羔羊，我们都在吃同一只羔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这里有一间教会，在这下面有另一间，那在非洲有一间，在亚洲有一间，但都是从同一位羔羊来的，就说来自同一只羔羊。那我们在吃主耶稣的身体，就是这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以道的形式来接受它。那一个正确的牧人，那必会用神的道，这羔羊来喂养他的教会，那把它拿来不用水，那不给水煮，那不给生吃，要烤过，那就着苦菜吃，有时候就有点难，那你必须要破碎一些的东西，但不要担心，那是好的，那不管怎么样都把它吃下去，那正在为旅程做准备。你看到了吗？那接种牛膝草，蘸着血涂在门框上，那以色列人在门里面，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事要做的，只要去到血里线，那是神的救赎计划，在血里线，那一旦在血里线，你就安全了。哦，天哪，我真希望现在能够深深的挖一下，那只要在宝血的底下， 你就是安全的。希伯来书十章，因为借着一次的献祭，他就是那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了。神那么说了，那是他的道，借着他所献的血洗净了那个在旧约里的人。在他做错事时，他就取过羊羔放在祭坛上，按手在他头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切断他的喉咙。那当那个小家伙死的时候，他颤抖流血，这罪人就意识到那本该是他，那这羊羔代替了他的位置。但他还怀着同样的欲望回去了。如果他被抓到犯了奸淫、偷盗、说谎的事，那不管他当时在做什么，那都还是带着同样的欲望回去。因为在那个血细胞里面只有动物的生命，那是从性生的，没有能力除掉罪，只是一个影子。但是基督一次受死，借着他的血细胞破裂的不是性，而是神自己。你只一次按手在他头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感受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，在那为你成了罪人死时以后，你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。敬拜的人一旦被耶稣的血洁净，就不再有罪的欲望了。不是说你不会犯罪，但你没有这样做的欲望了，对罪不再有欲望了，都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，洁净我们脱离了一切的不义。那明白这个计划，神是多么想救赎我们的了吗？当我们离开伊甸园时，伊甸园里那美丽的一对，那对甜蜜的宝贝儿和她丈夫，那之后因为堕落，神通过救赎再次把我们带回来，把我们重新救赎回到我们原本的地方。那并不是带我们回去成为天使，那么都去这期的餐馆听那个吱吱作响的那救火之盒，或无论你怎么称呼的那尖叫着棕色眼睛的天使在等我胡说八道。如果你可爱的妻子或某个人去世了，他就会成为一个不朽的人在那里等着你。神造他造了天使，但神造我们是人，他说我们成为了人，他不会救我们成为天使，他就说我们要回到我们最初所处的位置，是人能吃能喝。某个人你明白了吗？哦，喝的那十字架的道路引领我们回家。那么以色列人一旦定居在那里，如果他们开始查考说我不配，那我还需要做什么？那会怎么样？那什么也不需要做，那唯一的事就是来到所流的血底下，那这就解决了。一旦在这血底下，你就安全了。那这是死亡的天使手里边拿着剑席卷那片土地，你也不需要担忧。那惧怕是对耶和华的侮辱。一个曾经在雪底下的人，如果害怕神不持守他的道，那是对他的侮辱。你说耶和华，也许这是你的道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。哦，这是羞辱。一旦在雪底下，他说我是医治你的主，我就相信。就是这样，不要羞辱他。他说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并不丢弃他，我相信。一旦来到这学里，无论他说什么，就照着他的道来接受他。那每一个信徒，那这就是了，明白这点。每一个一次被带到基督学底下的男儿女人，所有的惧怕和定罪感就都被除掉了。那么他要相信神在圣经中所写的每个字都是真理。那他不会说啊，这个不是末世的，那个不是末世的，而是相信他的每个字。阿们。来到这充满了血的泉源留在以马内利。哦，我们拥有何等奇妙的救助。耶和华单单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赎的计划，为我们铺好了回家的地毯。那注意约伯，那在旧约我喜欢思考他，那活在甚至还没有颁布那命令之前，那只是在伊甸园。那我喜欢约伯，我喜欢听他说话，他所说的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东方的王子。他去东方的时候，那所有年轻的王子都向他俯伏。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爱主，他敬畏主。那一天撒旦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众子面前说，那神说 你留意我的仆人约伯吗？那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。啊，魔鬼说，哦，肯定的，给了他一切的想要的东西了，让他的家有一切所有的都被圈下篱笆维护起来等等，难怪了，肯定的，在那服侍你赚很多钱，有很多的牛，生活里边什么都不缺，肯定的，任何人都可以那样侍奉你的。他说，你让我得到他，我必须得当面咒诅你。神说，我不相信。阿们。那基本上能对你我有这种的信心吗？瞧，他说，我不相信，有的在你手里，但不要夺去他的性命。所以撒旦在旋风中下来，毁坏了他所有的农场，消灭了他的牛啊马群的等等。老约伯，那他作为一个好人，他相信神，他唯一要来的方式就是借着翻祭，借着流出了羔羊的血。那他有几个儿子和女儿，那当他看见他的儿女，那他当时他不知道，那他是有能力买那些东西的，就是那些年轻人想要的，那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犯罪了，但他说，那恐怕他们犯了罪，我要为他们献上祭物，因为他说唯一知道要做的就是把所流的羊羔的血献在神的面前。哦，如果今晚我们有更多这样的父母，对孩子能够如此的关心，每天晚上在恩典的宝座上为他们的孩子献上羔羊所流的血，那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年轻人中间有那么多的问题了。虽然说的恐怕他们可能犯了罪，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，但为了要确保，那母亲们父亲们，你们应当知道今天真是羞耻，那我们对那孩子们和青少年们是多么的漠不关心，让孩子们出去随心所欲，那整夜的在外面乱混，那回到家而你却对此毫不在意，那让一个女孩跟那些抽烟喝酒的男孩出去，去了赌博的场所整夜的跳舞，然后你还说你是基督徒，竟允许那样的东西，那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然后等着他进来用胳膊拥抱他，说，那亲爱的，过来这里，那让我们跪起来祷告。妈不知道那你去哪儿了，那他相信今晚那你是个乖孩子，但是万一你没有这样，那让我们以赞美为祭来献给神，把感谢归给他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这样，今天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孩子了，我们就会有更多像约伯一样的父亲了。瞧，那么你是今天的母亲带着孩子出去到那种的地方，那些还属于教会，那这么说有点严厉，但你知道那是对你有益处的。当这个变得有点严厉有点刺痛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对你是有益处的。那于是约伯说，那为了确保这一点，我要献上做翻祭的羊羔，为我每一个孩子献上，那如果他们犯了罪的话，那我唯一献祭的方式就是在流血的根基上，那是神唯一的救赎计划，借着这只羊羔，所以我就献上它。那你注意到吗？当火降下来烧尽了这所有的，那他的孩子后来都被杀了，那我能想象，那约伯向我真高兴，我为他们献上了祭物，因为我把他们呈在了神的面前，借着羔羊所流的血，借着神为我儿女预备的救赎之道。那注意当时发生的事儿，然后来他长了毒疮，坐在外面的芦荟里边，用瓦片之类的东西刮自己的身体，他气死了。门口的所有的朋友都走掉了，那三个教会成员下来背对着坐了七天，甚至都不愿意跟他说话，指责他是个秘密的犯罪的人。那当时教会没有太多的安慰对吗？那秘密的罪人，但约伯听见，约伯心里知道他不是在暗中的罪人，他已经在流出了血的基础上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他知道神有义务在那些的基础上与他相遇。阿们。那罪的唯一的挽回祭就是羔羊所流的血，神作为影子应许的救赎要持续到基督的到来。约伯已经在这些的根基上面遇见了神，他不是暗中犯罪的人，他没有罪，因为他献上了神所要求的祭物。那于是 他的妻子那里有点冷漠，他出来说，岳伯，你看起来太可怜了，你干嘛不咒诅神死了要算了。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。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声让称颂的。我们来到世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赏赐的是主，收取的也是主，主的名声当称颂的。坐在炉灰里，他是一个真诚人，对神的道有信心，神的道已经借着羔羊所流的血把回家的路指给了他。这地毯，那满口欢迎的地毯，就是流出的血。阿们。罪人，这就是了，再次回到不朽生命的欢迎的回家的地毯，是借着神无辜的儿子所流出的血放在了门口，这是预表。那约伯知道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。那些他们试图，那些神学家们试图说，啊，约伯，你所献的羊羔的血有什么力量呢？约伯说，他按着道的要求做的，神要求那个，他知道他是无辜的。那于是从东边来了一个叫耶利户的王子，或者话说，这是神预知的主耶稣，是神自己，是神的彰显。耶利意思是神，耶利户，那他就开始纠正约伯，他说：“你瞧约伯，他说并不指责你是个秘密犯罪的人，但你指责神是错的。”那约伯说，那你看，我注意到这些树，如果他们死了还能活过来，如果花儿的种子落在地里，他会复活，而人却不能。是的，他叫出灵，他的儿子们来哀悼他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不能再起来，他就躺在那儿。他说，愿人能把我藏在坟墓里，在苦难中。那最诚实的人，他得到一点孩子般的训练。也许这正是今晚的问题，对你们的一些人，那我知道这对我有很多的益处，那接受这样的训练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处的。他说，我知道我没有犯罪，我献上自己，我照着神的道把救放在那里，我相信神已经接受了，我不是个罪人。他说，是的约伯，他说，你正在观察那些花，他们怎么死的，下到地里，春天他们又出来，但人躺下就不再起来。他说，约伯，那他说，是让孩子们也可以明白，他说，这些花从未犯罪，但人犯了罪，那你只是活在一个影子里。但时候将到，当有一位要来，一位配得的，他能够站在破口，他一手握住罪人，一手握住圣洁的神，把两者连接在一起。那这是约伯明白了羊羔的意思，他清醒过来，他站起来，作为一名先知，圣灵降在了身上，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哦，这就是了。透过信心的眼睛，在四千年前，他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就是那位在伊甸园里边应许了的公义的那一位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，虽然皮肉之虫将我灭绝，像对那种花所做的一样，我却能在我的肉身中看见神。阿们。为什么？我是在救赎的基础上来的，我来献上的所流的血代表了他的血，这是预表，就是这羊羔。但在很久以前，圣灵向他启示了，在世界开始之前，神就拣选了他无可指责、毫无瑕疵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。因着他对这事的预知，看见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。约伯得知了一个异象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了，他相信了。但是现在的时候，闪电划过，雷声轰鸣，那什么，这位神人回到了灵里，某处必定会有点宣道声的，没错，就回到了与神的和谐中。他说，哦，就是这样。那对，神又恢复了他的一切，恢复了他的健康。为什么？那你们今晚在这里的基督徒生病了的，那你可能病了，那可能没问题，那神可能是为了某事而试验你。但记住，仰望那救赎的道路，基督是你脱离疾病的救赎主， 只要不断抓住他不变的手。那看看他前天晚上所做的事，那看看他在更前一天的晚上做了什么，看主昨晚所做的，今晚他更要做什么呢？只有神知道，这一切都取决你如何的接近他。如果你来的时候，我会试着看看他能不能对我有点帮助。你错了，你必须得先清醒的过来，走在神所提供的就近他的道路上，那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知道那是救赎。神开了一条救赎的路，不是你的想法，是你的心说什么，不是你头脑里边说什么。那对，那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。那的约伯进入到灵里，闪电就开始划过，神就恢复给了他。那如果他过去有5000只羊，神就还给了他10000只羊。那如果他有20000只山羊，他就把40000只山羊给了他。他若有10000匹的骆驼，神就将20000匹骆驼给了他。那现在注意，那这里有份美丽的画面，神把这7个孩子恢复给了约伯，没有给他2倍，他只是给了他同样的数目。他的7个儿子和女儿们，我想是的，那把他的7个儿子和女儿们恢复给了他，没有加倍，没有多给他一些，但他把他们恢复给了他。你在想过他们去哪儿了吗？他们去了荣耀中等候着他。你看到了吗？因为他是个相信神的父亲，献上了祷告等等，那在流血的基础上神救了他们，他们得救了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忠心的父亲正等着他越过那边的影子。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在另一边等候，因为他们经过所流出的血，那就走廊着欢迎的垫子又回家了，归向了神。救赎的法则是一个美丽的预表。那路德、那拿米、那路德记住的那些人，只是为来学我们来讲一会儿他。那路德或者说拿俄米，他住在犹太的伯利恒。那伊利米勒是他丈夫，他有2个儿子。那干旱到来，于是他离开了，去了摩押地，因为他听说那里有粮。那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。结束前让我们展开一会儿来看看。那他离开了，那许并不知道，那一个公义的妇人，公义的男人，那他们离开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必须照着我们被引导的方式来行走，那不管结果如何。是的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牛把约柜带到路上时，那牛犊在后面哭着喊叫他们的母亲，那母牛在路上走，那他鸣叫着，那不是喊叫，而是鸣叫，不是喊叫，鸣叫是歌唱。那些老母牛拉着那个，那尽管要去到磐石上要被处死了，却依然走在路上唱着，主啊，我进来，我进来求你。怎么一路走一路唱，那就是你来的方式。钉十字架不管是什么，自我否认，无论如何都要去，神的灵把他们拉动下来，这就是了。于是拿米去了另一个国家，在摩押。那他的儿子们娶了2个摩押地的妇人。那过了一阵子，的失去了丈夫伊利米勒，2个儿子都死了，拿米和2个儿媳妇独自留在了那儿。那于是他把他们带出来，那亲吻他们说，那我现在要回家乡去了，因为他听说神在自己的家乡又给他们粮了。那所以那10年后他要回去了。那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等等，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2个儿子，但是他要回来，于是他亲吻他的儿媳妇，那么一个叫阿尔巴，另一个叫路德。他说，你们个人回自己母亲家里去吧，愿神在你们的母亲家中赐你们平安，因为你们也要尊重已死的人。那于是阿尔巴亲吻了他的婆婆，他就回去了。那现在路德这个摩押女子是外邦心腹一个美丽的预表。 那这可能会伤害一点神学，但是拿阿米是犹太教会的预表，那正统的犹太教会，那失去了他的产业，那路德是外邦女子的预表，是预表基督接受了外邦教会，那所以他在他在路上的时候，那路德他不回头，他说你看我老了，那即使我生了儿子你也不能等他回去吧，那结婚那安定下来吧，那但是路德说、啊、不我不会回去了，我他说回到你的神还有你的国里边去吧，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，那外邦的教会那首先看到神的应许，那宣告变卖一切来跟随耶和华神，明白了吗？那他看到路德的坚持不懈，他就转过身他出发回家乡去了，但他见到犹大的伯利恒，那进来时那住在伯利恒的人说，哦，拿阿米回来了，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，意思是愉快的，他说叫我马拉，意思是苦的，因为主这样对付了我。那想要看到的最美的部分是当他回来时，那作为那犹太教会的预表，当他回来时他带回了路德，那听着那明白，他在收大麦的季节进来了，那恰好是在那伯古利尔的时候，那正是教会今天回去的方式，正是在开始收大麦的季节，他曾见过这样的季节，但这是一个长期干旱之后的新的季节，那个外邦人的预表啊，或者说是犹太的教会，那起初的五旬节临到时他落在了犹太人的身上，那犹太的教会他灭亡了外邦教会就进来了，那所有的神迹奇事都停止了，那罪那是前语，然后教会的犹太教会在后语中回来了，那当时圣灵又浇灌出来了，那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现在又回到了巴勒斯坦。哦，真希望我们，那这本身就是一篇讲道，时间不允许了，那我得快点。那诸位，犹太人的回归本身就是一篇讲道，那把外邦人也带进来了。那他们到那里时，就是大麦的季节，那正在打麦子。那他们有一个近亲，名叫波阿斯，那路德出去在田野里边捡麦穗，被引导到了波阿斯的田里，那本是一个亲属，当他出去拾麦穗时，那这是一个外邦教会的预表，他拿起圣经的旧约从神那里边学习，那本是异教徒，现在开始学习认识神，当他在田间被神的圣灵引导时，那去到田间捡麦穗，那这时波阿斯出场了，波阿斯是基督的一个代表，因为他是庄稼的主，那他已经收割完了的罪，那里往禾场上望去，看见那外邦女子，他就爱上了他。为什么？他正在收割者的后面拾麦穗，那正是教会必须要做的。那在这里边捡一点，在那里捡一点，再拾取。那往回读一读，看见约伯做了什么，其他的人做了什么，那救赎的道路是怎么安排的，在犹太教会后面拾起这些小小的麦穗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他们所收的那类的麦子代表了生命，不死的生命，对我们来说是永生，那出自神的道，神的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些话，在后面拾取麦穗，那拾取这些小小的麦穗，那收割的主爱上了他，虽然他是个外邦人，这是一幅盒子的画面，我真是爱这个。那接着他说这是谁家的女子，他们开始交谈，说是同拿阿米见到的摩押女子，那他就去到路德那里对他说平安的话，他说不要离开这片天，愿神怜悯， 待在家里，不要被一切的教义之风摇来摇去，持守住这道。说这些的东西都出现了，那什么小飞碟啊，飞碟飞进了教会里啊，小矮人来试验神的大能，哦，所有这些狂热主义，持守住道。他说就待在那儿，你不要在这里那里每个混乱中走来走去，持守住这道，相信这道。好的，然后就走过去的吩咐，他说那当你累了就过来从这桶里边喝水，我喜欢这个，你不吗？那后来他说，那吩咐那些收割的年轻人，他说那让他随心所欲的捡，那每隔一段时间要故意在地上留一些的麦穗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那故意留一些，那一个老式的父亲搅动一点水，那故意留下一些。难道你不喜欢在路上找到那些小麦穗吗？吼吼，神的应许，那就有点搅动你的，给那些从神的禾场出来的生命。收割的主已经吩咐了，那追，那到了季节的末了，在这收了麦子等等之后，在季节的末了，那天的晚上，那他又回来，那这是外邦教会到来的美好的预表，我是指真正的外邦教会。那天晚上他去了那儿，找到了躺在麦堆上的波阿斯，那什么神圣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，躺在丰收的庄稼垛上。那妇人走上去，那靠在他的脚上，他彻底的把自己暴露在那里。这外邦的教会，神真正真实的教会，把自己显露在公众面前，被他们逼迫，因为他们接受神的道，说我相信神的医治和复活的大能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当所有这些冷淡形式化的太平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我们显露自己躺在他的脚前。哈利路亚。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，在午夜的时分，他醒来，他四周环顾，看见了路德，一个才德的妇人，不以福音为耻，躺在他的脚前。他伸手拿起他的袍子披在他的身上。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？那圣灵，把圣灵盖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基督的预表就会盖了他。打不得进去说现在等一等，我必须按照规矩行，这地方有一条救赎的律法，我是你的近亲，我知道你是才德的妇人，神知道你的心不是吗？他说呢，到了早上我要下去，那看我能不能照着清楚的规矩为你而行。那这是一幅伟大的画面，那首先一名救赎者，那是能在以色列赎回失去财产的。那你们传道知道这点，那这个人必须首先是一个亲属，他必须是至近的亲属，那不是一个远亲，而是一个近亲。那神怎么能够成为至近的亲属呢？那当神自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，他就成了人类的亲属。没错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，当神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时，他就成了亲属，不是给天使的，是给人的。他从未天使的样式而来，而是他谦卑自己，从天上的一切荣耀中倒空自己下来，与人成为了亲属，来履行至亲救赎的救赎的法则。哦，父对亚当堕落的族类怀着何等宝贵的爱，赐下的唯一的儿子来承受苦难，我借着他的恩典救赎他们。他来了一个近亲，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成了人的亲属，是至亲。那其次，他必须能够在财政上做到这一点。谁更有财政的能力呢？什么样的债务可以被偿还呢？那当神拥有所有的宇宙、所有的空间、所有的时间以及其他的一切时，他在财政上足够能力。哈利路亚。但当他在圣灵的样式中时，他做不到，因为他是圣灵而人是人。那圣灵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成了我们的亲属，未来就是我们。你明白了吗？那对，那今晚有了欢迎的链子铺开给你们，让神倒空自己，从象牙宫里边出来，亲自成了有罪肉身的形状，在谦卑自己，成为今晚世上最贫穷的乞丐的亲属，成为他的亲属，耶和华自己成了乞丐的亲属。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生在马槽里，裹在牛皮制的布里，本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是从天上而来的光。他降杯降下，他降临下来，成为了罪人的亲属。人呢，想一想，你怎么能拒绝那无与伦比的爱呢？那什么，当神成了一个罪人，取了我们的罪，那耶稣成了我，好让我能够成为他。神这位无辜的羔羊，不知道什么是罪，却成了罪人，好让我成为神的儿子。阿们，这是真正救赎的画面。我的如何降下来，那他是配得的，倒空了自己的，没有家，没有地方可去，他谦卑自己，让自己去到了有罪的肉身中，取了没有取天使的本性，没有取神的本性，他取了人的本性，他能够与人同行，与人同吃，与人同睡，为人而死。这就是了，起初的完整的计划，神毫无瑕疵的羔羊，这就是他在地上的生命之粮。那下一件必须要做的，那个至亲救赎者必须是非常亲密的亲属才能够救赎。那第二件事必须是，他必须是配得的才能够赎。那义人，一个好人，一个不法之徒，根本行不通，那谁能比耶和华自己成为肉身更配得呢？那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公开证明他已经做成了。那因此第二天早上，巴斯跑到城门口等候，那长老们开始聚集时，他说等一下等一下，他们聚集了所有的长老，去到了城门外。哦，神啊，求你怜悯，那听见，那公开的见证不能在城里做，他必须在城门外做，那必须在众长老的面前做见证。他把长老们叫了出来，他说今天我赎了拿俄米，那如果任何人，那就那有一个人在那里，但是不能赎，那虽然也是一个亲属，但不能赎回，那所以这一切都落在了巴斯的身上。他说必须赎回拿俄米和我们兄弟的产业，我要把这一切都收回来。那没有人，他们说那我们今天是个见证人，每个人见证那已经赎回了的，他就脱掉鞋子交给他的邻居作为一个记号，就是他已经赎回了一切的记号。赞美神，他救赎了他失去的一切。在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也得到了路德作为他的心腹。当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人犯了罪，远离了神，基督就来到这里，作为流血的祭物。创世以前的每一只羊羔都只是预表的影子，当从上头来的光出现时，耶和华的本体在肉身中，他没有去城门口，而是被举在了天地之间，在那里他流血的身体显明了出来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受害，为我们的罪恶被压上，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神显明他救赎了亚当堕落的族类，这就是救赎，那就是约伯远远看见的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怎么了他要在这里边流血代替我的位置死去，虽然瓢虫虫毁坏我的身体，我却要在肉身中看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比亲眼看他。 并不像外人。太美好了，不是吗？哦，他的同在就在这里。这面旗帜，他死了为要使那个站在后面彼此刚动过手术的人得痊愈。神祝福你弟兄，你相信他那么做了吗？他肯定是的，他们坐在你旁边有关系那人做了同样的事儿，使得痊愈。阿们。他们坐在他旁边的女士做同样的事儿，他旁边的那个女士的胃病得了一劲儿，没错的做了。好的，他受死，好让另一个耳聋的妇人听见我说话。好的，现在你能听见我的不是吗？肯定他的为此而死，他受死是为了让后面贫血的那个人得以痊愈。你相信那个麦先生？神祝福你。那个妇人坐在后面，想着他的朋友在印加纳州的麦迪逊，在一个精神病院里边，耶稣放弃了自由受死，为了可以救赎，让那人回到正确的状态。他是什么？耶和华神，他是救赎主。哈利路亚！他此刻就在会堂里，正是他的道。他活着并且作王，他是神差来的救赎者。他是我的至亲，他成为了我的弟兄。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救主。他是我的将要来的王，他是我的医治者，他是我的父，他是我的母亲，他是我今生来世所拥有的一切。当他们思想救赎的时候，那这个机构的代表，他怎么能够相信？那甚至从起初的时候，他们就认他。当我们所有的手拿棕树枝列圈上来，在高昂的雪中洗白净了自己的袍子，手里边拿着棕树枝，穿着白袍，我们站在大卫之子的宝座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仍要歌唱救赎之歌给他听。哈利路亚，哦，肯定会的。在那边我看见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对的小爱人，我看到那时的亚当都用胳膊搂着他亲爱的人，跟他一起走了出去，因为神定了他们的罪。他搂着他的宝贝起身出去了。亚当没有被迷惑，他并不是非得要走出去的，但他走了出去，因为他爱他的妻子。他双眼张开着走了出去了。无论是什么，如果他必须要经受折磨，亚当就要跟他一起去。当神往下看，看到了那个人的爱时，他如此的伟大，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忍受了。没错，他说我也要来要同去。他说让蛇的种子和他的种子彼此为仇。那仔细听，四千年后，在耶路撒冷城的那边，让我改变一下场景来看一下。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咣当咣当咣当的走来了这位，他从大马士革的城的城门出来，走向格格他。那个小个子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在肩上扛着一个十字架。你却看到他的后背有很多的红点儿，是什么？回头看，当亚当带着他所爱的人离开时，他被定罪了出去，那是一个影子，某个地方救赎的影子。因为血躺在他们的身上，某处个影子，他知道我听见有声音在响。那是什么？那是血淋淋的羊皮在他腿上拍打。讲到某个时候，河那边有一片土地，他们称之为永远甜美。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到达彼岸，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再一次回到伊甸园。那时候我能看见他此刻走在那边。第二个亚当往山上走，他背上有小缺点，在继续走的时候，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那是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就集中在了一起，我又听到了有拍打的声音。那是什么？第二个亚当出现了，那不是别的，那是耶和华自己。他下来成了肉身，为了谁？甚至跟着他的爱人下到地狱救赎他回来，基督来救赎他的心腹。哈利路亚，他在亚当里看见了耶稣下来成了肉身，成为了我们的至亲，好让他能将人类取回来归向自己。这时他要去往哥哥他，他走上山，那可怜的肩膀被擦伤，那死亡的蜜蜂在他周围嗡嗡作响，用不了多久他说我就要得到他了。四维嗡嗡叫，过了一会儿就要蛰他。但朋友你知道，那如果蜜蜂深深的蛰了什么，他就不能够再蛰人了。他把这毒刺拔了出来，所以就再也没有刺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为什么神在地上成了肉身，为要抓住死亡的毒刺。现在死亡不再有毒刺了， 那蜜蜂可以聚集嗡嗡叫，但却无法蛰了。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坟墓啊，你的得胜在哪里？但基督，那位至今救赎者，为今天地上的每个信徒开了一条逃脱的路。那蜜蜂可以嗡嗡叫，那蜜蜂可能嗡嗡的叫，蜜蜂可能会试图要使你害怕，但我可以指向那边的哥哥他，在那里神自己成肉身，在那里握住了死亡的毒刺，作为罪人取代了我的位置，付上了代价。他给我铺好欢迎的地毯，让我回家。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的泉水。那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不丢弃他。吼吼，难怪保罗能说，当他听见了外面的斧子被磨快了，那不就前我站在他的牢房那里，他们在那里砍掉了他的头，他们斧头拿起来，那蜜蜂在他周围嗡嗡作响。他说，现在我得到你的，他说，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？他们留在了那边的哥哥他，坟墓啊，你的得胜在哪里？但感谢神，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。神如此的爱这世界，他甚至赐下如此的爱亚当，如此的爱夏娃，他愿意跟夏娃一起出去。基督是爱他的教会，他与他同去。神爱这世界，亚当跟夏娃一起走了，他错了。夏娃错了，他知道他错了，他是无辜的。那夏娃是有罪的，那亚当说我要跟他一起去。基督看着教会，知道他是错的，而基督跟我们一起去，替我们当罪人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除掉死亡的毒刺。罪人，你怎么能拒绝这种无与伦比的爱呢？难怪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被站立在地上，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，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我必亲眼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今晚你相信吗？我们的时间在飞速的离开我们，那圣灵似乎何等的在我心里边运行。朋友们，我想不出我有什么东西了，没有什么更伟大的，能比得上耶稣降临到地上，开了一条救赎之路，应验了每一个的计划。从伊甸园里边出来的，远在那之前，在创世以前，耶和华就说了，耶稣要来去一个地方，他去到那里，他来受死成为的罪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你怎么能拒绝这无与伦比的爱？当他可称颂的救赎主挂在那边，那唾沫挂在他的脸上，被人嘲笑，被人诽谤，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一个无辜的人死在那边，血从那一马内裂的血管滴落下来，罪人可以投身此泉，离去全人罪迹。让我们低头，天父啊，哦，神呐，我的心似乎一圈又一圈的在翻腾，知道你在这里，看到你一种大而明亮的光的样式在会中中运行，说话异象爆发，我知道现在时候近了，不久你就要差遣耶稣再来，他来到这地上，那日子的小时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们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现在他又来到地上，时间早已经逾期了，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恒久忍耐。那方舟正在预备是有八个魂在里面得救了。今天他的再来早已经逾期了，早就应该在这里了。但神不愿一人成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门店已经摆好了，今晚是欢迎的门店。神救赎的计划借着所献的主耶稣的血，一次为所有人要洗净这罪孽，不配的罪人带着进来与神和好，把他和他妻子他的亲人一起带回到伊甸园里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生病，不再有心痛，不再有葬礼，也不需要挖掘坟墓了。哦，神呐，不再有担心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带着这完美的确据，在羔羊的血中被洗净，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一旦来到他的血底下，我们就安全脱离了死亡的天使，他就不能触碰我们。神的今晚若人在这里，你知道众人的心，那圣灵在这群会众中运行时，神的求你应允他们此时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那些被盗的人，愿他们今晚感到羞耻，愿意回来。主啊，愿今晚病人都得医治，愿圣灵降在每颗饥渴的人心上，来滋润的地， 让他们准备好，时间不会太久了。伟大的事情就在眼前，原子弹、大爆炸等等，世间的困惑、邦国的困苦、人心恐惧、惶惶，海中的波浪轰响，可怕的大的迹象出现在地上。你说在那日，智慧人必认识他们的神，他们必刚强行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发生，神的警告的声音此时席卷每颗心。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奉他的名我们祈求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，如果今晚这里有哪一个人，那请大家不要周围看，请继续低头祷告，就几分钟。我问你们一件事，那知道我现在站在生与死之间，知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有机会这么做了。你知道你的心，圣灵现在对你说话，你知道你站在哪儿。如果你渴望接受祷告，使你能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借着神救赎流血的道路而来。你知道虽然你来教会，但你把教会当儿戏，在你心里边你知道你从未被救赎过，知道你里面有些的东西属肉体，嫉妒、争吵、脾气。不要再当儿戏了，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。今晚你愿意向主举手说，神的怜悯我，我现在全心的接受，你愿意在此时来到我这里吗？神祝福你。还有别人吗？神祝福你。还有别人吗？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。在楼上呢？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。你那坐右边还有其他人吗？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。那楼底下这里边有吗？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孩子。哦，天哪，看看吧，神祝福你。我知道圣灵在这里。神祝福你先生，还有别人吗？你说愿神怜悯我，我看见你的后面先生，我看到你的小家伙，那边的小男孩，愿神与你同在。每个基督徒现在都在祷告的地方祷告。这是什么救赎之道？十字架的路。你可能属于教会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个没问题，我丝毫不反对那个，但是并不是借着救赎的方式而来，借着血，借着道的水洗净。这是你来到基督面前的方式。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，不是加入教会听道。你得救是因着信，借着恩典，神在你心里说话。不久前在这里，我告诉一位年轻的女士，我相信今晚神在呼召你，姐妹。他说，如果想要有人跟我说话的话，我会找一个某个对此有更多认识的人。我说，姐妹，我只能说圣灵告诉我的。他说，我不想再听那个了。一年后我经过那座城市，那个女孩成了个妓女，她的衣服低垂在她身上，她递给我一杯威士忌。他说，我羞辱了她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传道人，你记得那天晚上你告诉我说我应该得救。我说，是的，我记得。他说，那是真的。他说，我已经越过了分界线，我最后一次从内心里边使神忧伤。那这是那个女孩说的声明。她说，我能看见我母亲的魂像煎饼一样在地狱里边被煎熬，而且还嘲笑。硬着心，那朋友永远不要去到那种的地步，当神恒久忍耐。但当着敲门，她说，我的灵不总是与人相争。愿现在举手不是向我，而是向神。接着他们做说，神的怜悯我，我不想作为一个罪人死去，我要以你的方式而来，我要走十字架的路，我要你此时进入我的心中拯救我。楼上什么地方有人举手吗？神祝福你，姐妹，神祝福你，姐妹，神祝福你，弟兄，神祝福你。你没错，那很好。在楼上，在任何周围的任何的地方，现在举起手来。神祝福你，年轻的女士，我看见你的手了。神祝福你，女士，在那后面我看见你的，神也看见了你。此时的正在安静的说话。神祝福你，女士，神祝福你，小女孩，那太好了。朋友们，那继续的低头。那此时我感到我被引导要做件事儿，我感到被带领要把这些人带到祭坛下来，让我为他们祷告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时候了，你们能否从座位上面站起来，那过来这里，让我那只要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祷告一下。你们愿意这么做吗？每个想要接受基督的人，圣灵告诉我要这么做。你愿意站起来来这里吗？作为一个公开的见证，如果你爱耶稣，你知道他爱你，就从你座位上面起来好吗？让我们大家站起来，就一会儿站起来。六字以马内利，罪人之友。神祝福你，先生。如果神垂听我的祷告，医治病人，他必会为你的魂而垂听的。过来，我的弟兄。 过来这里。你们楼上的，你愿意下来吗？各个地方的，下来吧。圣灵告诉我怎么做的。神祝福你，我亲爱的弟兄。神祝福你。那就站在这里一下，等一下，愿意来吗？愿神祝福你们。最远只有，没错，上来吧。你愿意现在上来吗？小孩子们，年老的，这六个年轻的律师站在这儿，是小儿麻痹的患者。我相信到了离开这里就不用再那样出拐杖了。我先生拉了一个印第安的夫人，那印第安人一群都来了。哦，神的，求你怜悯。你愿意在主耶稣基督流血的基础上来吗？这个女士来了，她把她的小男孩带了来，就是应该这样过来。你愿意来吗？你们被盗远离神的人，你们渴望神的人，你愿意过来一下吗？过来吧，过来这里，我们可以为你祷告。你说主啊，他铺开了毯子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接着他爱子救赎的计划，欢迎你回家。神祝福你，年轻人，我可能无法握住你的手，但神知道你。过来姐妹，等星星能过来这里吗？能在这里过来这里。好的，亲爱的，到这里来。雪泉，那来到这里边，站在这里，任何人，那这里有一雪泉正在打开。这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那有谁还没有确信的？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但你还没有确信的，你说弟兄，请在祷告里边纪念我。那当这伟大的时刻，那朋友，如果你今晚在这会堂，那在这个时空底下，那见到神让瘸子能够行走，那他让各种神迹出现，那就去了外边知道人的心。我正看着那同一个光悬在会众的头上。如果你相信我就接受我的话，这是真的。你有权相信一个人，如果这人告诉了你而神却没有支持的话，但神支持了。那这里还有哪个罪人愿意上来？那神在呼召罪人，你要过来吗？过来吧。 那甜蜜的过道追溯的面前来，从楼上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有多少还没有圣灵的，现在想领受圣灵的人在流血的基础上上来吗？来吧，说出话，我来了。我相信你会在这里领受圣灵的，我相信你等会儿会看到神的灵倾倒下来，人们会被圣灵充满，罪人会去到基督那里。你愿意过来吗？你们渴望圣灵的人，哦，这正是我们在盼望的。瞧来了，神祝福你。如果这听为瞎子和有病痛神所做的祷告，他岂不也会听为得到圣灵而做的祷告吗？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到王的路上，得着的救恩的计划。基督救赎主，他为你而死，为要你得自由。那男人女人各处的人都来到主耶稣这里吧，你只要看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白白的从生命的泉里喝水。凡愿意的，你能来吗？那人们还在从楼上等着的地方下来，你愿意过来吗？何等美好的时刻！还有谁想被包括在这美好的在神话语上的交通中吗？两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的男孩过来了，走过过道来接受主耶稣了。你不愿意过来吗？来相信吧。这里来了一个人，他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的来到十字架旁。就应该这样，如果他是罪人，他是来得救的。救赎是为罪，也是为疾病的。泉源敞开了，耶稣已经死了，死亡的毒刺已经被拔掉了。神的大能在这里要给每个信徒施洗，接受那些来到在这里的罪人。这是基督在呼召你，神亲自叫你来到祭坛这里，除非父信人，否则没有人能来。多美好的时刻，太好了！年轻的女士走过来，年轻的男士走过来了，还有人来到祭坛这里，过道满了人。奇妙的时刻，这是给你奇妙的时刻，是给我奇妙的时刻。若我们预备见耶稣我们的王，那是何等奇妙时刻，这是给你奇妙时刻，这是给我奇妙的时刻。若我们预备去见耶稣我们的王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，是给我何等奇妙时刻。若我们预备见耶稣我们的王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时刻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，是给我何等奇妙时刻。我们预备去见耶稣我们的王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，何等奇妙时刻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。我们预备去见耶稣我的王，这是何等奇妙时刻。让我们一起向神举起手来，各处的人，神应许了，神不会撒谎，现在这就在你身上，圣灵正在会众的身上，全能的神，生命的作者，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主神啊，求你赐下祝福，用圣灵充满每颗心，愿神的火焰来到祭坛上，愿每个男人女人都可以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，奉耶稣的名得救。起来，你们这里寻求的，起来，你会见证神，看到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赐给你永生，给你救恩。全能的神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祝福，拯救每个人。撒旦，你被征服了。